好，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真是快啊，一个周末就一个周末。有的时候是说我们在这种就是这种平凡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留下一点这个标记性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好像这个生命当中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这种促进。当然了，我不知道是大家是什么感受。对我自己而言，是说这个周末的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对我们属灵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啊。虽然是说我在这里做的是一个讲课的服务，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在那里阅读、反省、祈祷，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在一个周末、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找出这样的一个独处的时间，去默想天主他在我们的，借着他的仆人，他的这些话语，带给我们这些光照、指引。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这种属灵生命上的这种喂养，或者说属灵生命的一个滋润，是特别的一个。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还是继续我们之前的这个主线。我们一直是通过学习雅歌来去重新深入的认识天主他对我们的爱，以及他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作用，也是想唤醒我们的一个爱对他的回应。若非我们也能去回应这份爱呢？我们对天主的爱就会停留在那个很肤浅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了。当我们去回应了主在我们心中所发起的召叫，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认识又增加了。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参加学习，不是去仅仅获得一份知识，不是为了获得一份感动。我们来这里参加学习，默观生活，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与主结合，去获得一份生命。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来到这个世界上曾经说的。我来是为他们获得生命，是获得一个丰富的生命，不是一般的生命哦。他说的是一个为使我们获得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切都指向这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会经历挫折，我们会经历成功，我们会经历失败，我们也有顺利，但是主晓得。主十分清楚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点点滴滴，抛开世界他的智慧，抛开这个世界人，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认识不准，但是主他的计划都指向这一个目的，为使我们获得这个超然的生命，跟他一样的生命。这是我们来到这里，要去始终去。明白的，或者说心中应该是渴望的这样的一个恩宠，所以我们连续几次课的时间，包括讲了属灵的黑夜，包括我们上次课也讲的，包括今天继续的，我们一直在深入的探讨一个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在读经当中，甚至是在祈祷当中，常常回避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耶稣的苦难，耶稣的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接着这样的一个主题，继续往下滑向深处去啊。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是为挚爱的人去守夜。其实所谓的挚爱的人去守夜呢，当然我们如果是说，因为我们是就是默观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如果是说从耶稣基督角度来说，这个是叫守戒。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词，叫守灵，是不是？因为耶稣死了，耶稣埋葬坟墓，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关于耶稣基督，他在死亡，他在坟墓里，这个那些三个夜晚吧，换句话说，我们该去怎么去默观他，去默想他，这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这里面其实也点明了天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对我们特殊的爱，当然，有以前我们可能包括我自己也忽视了。那么今天我们透过这个学习啊，就是希望加深这方认识，也好使我们能在属灵生命当中不至于错失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更加美妙的救恩计划。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祈祷。慈悲大爸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你的孩子们一个美妙的聚会，也感谢你吸引我们众人来到这里。你的每次召教，都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宠，为使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你从来不逼迫我们，但是你用你的爱和慈悲怜悯吸引着我们归向你。哇，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课堂的人，都是满怀着渴望来的，是满怀着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滋润、圣化、洁净的渴望来到这里。我们恳求你大能的圣神，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当中，我也把我所领受的这个美好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若非你圣神的助佑，我所讲的每句话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感谢你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工具，也恳求你大能的圣神，祝圣我要宣讲的每句话，好能都符合你的心意。好像我的每句话都在你的救恩计划当中。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也认识我们的污秽和不解。但是，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圣善的面容。求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掌管我们的聚会，让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透过这样美好的聚会，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滋养，得到力量，继续滑向深处。我们也可以用你的圣名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得到荣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天父及子及圣神。好了，我刚才已经解释，所谓为挚爱的人守夜，守夜这个词就是比较特殊。其实，在圣经当中多次提到关于守夜，我一一给大家去解释啊。那么，关于雅各，还是延我们讲的这一段的分享，这个主题的分享，还是延续，就是前两次课同样的关于雅各这一段圣经，雅各第三章1至5节啊，还是关于。新娘，这个耶路撒冷的新娘，她在属灵的这个黑夜期间所经历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灵修生活的一个常态，可以说是我们时不时的需要经过这个黑夜的净化，那么关于这段经文呢，我们已经读过两次，我就不再了，我们直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圣依纳爵在神操第298条里面，他说到，就是让我们去默观、去默想。我们知道，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以后，公义会有一个义人若瑟，对不对？那么这个若瑟跟曾经晚上见过耶稣基督的那个尼可德摩，那么这两个人就把从他想把耶稣就
取了下来，是不是？若瑟和尼克德摩在悲痛的母亲面前将他从十字架上取下，他的遗体被抬到坟墓，涂上圣油，然后埋葬。那么最后，圣依纳爵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主基督最神圣的身体与灵魂分离，以及埋葬的地点和方式。同样，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当下圣母玛利亚的悲痛、巨大的悲伤、疲惫，以及门徒的悲痛和疲惫。也就是说，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当耶稣基督他被埋葬在坟墓的时候，那些一起去的人，他们注意观察耶稣基督他坟墓的样子，以及他门、他这个石头，他个个在注意观察。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去在我们祈祷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亡埋葬，我们也要去观察。换句话说，也应该成为我们默想的一个主题，因为这对我们属灵上有很大的光照，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啊，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和坟墓，我们去可以去深入去默想的。我们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不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天主他的天主性而言，天主是没有痛苦的，是不是？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就是按照人性去理解天主啊，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天主可能是一个天天每天在那里坐在那里啊，可能就是需要看着人类的罪过啊，在那控制着愤怒啊，就是以人性的角度来看。其实如果从天主性，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他的慈悲和怜悯是不见深渊的，没有底的。天主所以不会因为忍让而痛苦，不会的。天主不会活在克制当中，他是个自由的天主，是个圆满喜乐的天主，他是一个无条件爱的天主。但是我们又必须理解，耶稣基督他有人性，耶稣基督取了人性，就使得他能受苦啊，他能受苦。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就没有再疼痛了，是不是？我们之所以疼痛感，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有感觉。如果有一天死了，你那针怎么扎它也不会痛了，结束了。但是因为有人性，那么我们今天针扎一下就会痛。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取了奴仆的形体，他就会痛，他就会痛苦。耶稣在受苦当中啊，受苦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可以说也是他死亡的时刻。这个痛苦不是说肉体的疼痛，这个痛苦就像耶稣基督在临死前十字架上的哀嚎，阿爸，他说，父王，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也就是说，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孤独，灵魂与肉体的分离。那么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生离死别，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都要离开，但是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一个挑战，这种孤独就出现在我们临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也不例外。所以罪恶导致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因为死亡是罪恶的代价，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也要去经历 这个死亡给人类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那么这个分离有给人的精神，给人的这个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可以体现在一个孤独感。这个孤独，我们知道什么叫孤独，人是一个群体的生命，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小团体里面有九个人或者十个人，那么把你孤独开来，让别人在一起，你孤独开来，这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孤独感同时会剥离，就是把我们给剥离开来。那其实最大的剥离就是让我们的灵和肉的一种分离。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灵它的分开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孤独感，以及它的被遗弃感。就感觉是自己被遗弃了。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的家庭条件如何，那都是外在的东西。但是跟这个人造成生命最大的悲剧，就是就读孤独，一种被遗弃。就像我们今天21世纪困扰很多很多的人一个精神的疾病，什么像这种抑郁症啊，或者说很多去走向死亡的人，就是选择一种自杀的方式或者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很多有个共同的感受，不被接纳，不被理解，被遗弃。有的时候当我们被家人、被朋友、被这个世界觉得自己被遗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对自己放弃了。那么这种感受让人没有一个任何的希望。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临死的那一刻也经历了这份孤独和被遗弃感。所以5400鞭也好，拿4个铁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好，这种痛苦，这种肉体的痛苦，其实都比不上这种精神的痛苦，内在的痛苦，整个生命被遗弃了。所以在那一刻，耶稣基督在那里呼号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理解的，这个死亡它是什么意义。同时我们也要去默想耶稣在死亡以后静静地躺在坟墓当中，安息在那里。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之前，给耶稣死了躺在坟墓里的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这也是死亡的意义之一，等待。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取了一个人性跟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生命被圣洁的一个过程，一个从死亡走向复活的一个经验，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本笃16世那时候还是拉钦阁书记主教，他那时候写过，他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到一种深到你无法触及的抛弃状态，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感觉特别的孤独，不是说你身边没有朋友，就是说你发现朋友在那里，家人在那里，但是你这种孤独感非常强烈。那么拉钦阁书记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深不可及的被抛弃的状态，我们就会感到真正的彻底的孤独和恐惧。其实这种孤独和恐惧，它在神学上就是地狱，就是地狱来描述这种生命的感受，就是叫地狱。而因此地狱绝望 会以那种无法逃避而又可怕的孤独存在于我们存在的最底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份孤独和恐惧，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也就是说，在经历死亡的那一刻，他感觉到生命的一种被剥离开了，灵和肉的分离使他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使他自己和父之间产生了裂痕。我说的是感受，不是事实。那么我们人害怕孤独，每个人都害怕，我们害怕恐惧。那么在圣经当中，在耶稣基督受难和死亡过程当中，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我们所要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死亡，一个是坟墓，就是我们人所要经历的这份孤独和恐惧的最极致的一个表现形式。所以我们看到死亡，我们看到坟墓，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孤独，被遗弃，被隔离。但是那么耶稣基督，我们默想这个主题有什么意义？因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死亡与苦难当中进入了孤独，进入了被遗弃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形式当中，使得我们在被遗弃当中，使得我们在经受孤独当中有了安慰。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它的意义，耶稣没有罪过，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想不出它的意义来，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强盗，那个诱盗，对于他来讲有莫大的意义。是谁在死亡的那一刻，在孤独和恐惧生命要结束的那一刻陪在他的身边？是耶稣。所以在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应该被人处死，原本应该一种击中的刑罚，活在生命的诅咒当中去死到阴间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待的那个地方十字架就成了他救恩的绝佳的机会。十字架上竟然成了一个美丽的相遇，这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耶稣没有罪过，但是却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同样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罪过，我们有很多不当的行为，会使得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入到这个后果当中，以至于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落在这种痛苦的深渊的时候便再没有希望，我们的生命就会恶性的循环，活在一种被诅咒里。但是幸运的是，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耶稣基督就在因为我们有罪而被羞辱的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也在那里，他也被带上了刺冠，使得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不当的行为，我们自己的罪，或者说是别人的罪，坠入那个深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深渊的下面还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在托付着我们。什么叫天堂？天堂不是一个地方，天堂是跟主在一起。所以小德兰曾经在祈祷当中给主说，主啊，有你的爱就够了，有你的爱生活在地狱里我也愿意。我们寻求的是跟主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在死亡和苦难当中进入了一个孤独被遗弃的， 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痛苦当中，这是死亡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没有人能逃避。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所以我们进入那里，我们也不至于害怕，我们有了安慰，因为有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去默想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和坟墓，因为这对于我们属灵程当中，或者说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这些东西，要怀着希望去看待。但是遗憾的是，当我们生命进入这些时刻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自己，我们被痛苦淹没了，我们被孤独和恐惧吓住了，或者说给抓住了，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看见站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在祈祷当中，要在默想当中，要加入这样的一个主题，好使那我们的生命在经历那一刻的时候，我们能注意到那个怜悯的主，那个怜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在那里陪伴着我们，他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甚至在那里我们都可以去喜乐，甚至在那里我们在黑暗当中也能看到他的光。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个爱的回应。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默想的主题当中，默想耶稣的死亡和坟墓这样的一个埋葬的坟墓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一个爱的回应，主召叫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守夜，或者叫守灵。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就是说，当然这个城市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就到包括今天农村有人去世，家人都要为他守灵的，守灵是整晚上不睡觉的，尤其是在埋葬的这个头一天吧，或者说头天晚上，家里的孩子们、亲人们、至亲们要彻夜不眠的给他守灵。这个不光是中国的传统，全世界。所以当一个挚爱的人去世时，我们至亲的人，哪怕是他的遗体，我想我们每个人也会渴望保持一个近距离的保持，我们会为他守夜，为他守灵。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像我们故临终，故临终知道大家什么意思，是不是当一个人要去世的时候，我们陪伴在那里，与他一同经验，一同去经历即将来临的这个孤独和被遗弃感，帮助这个人意识到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因为耶稣基督也会把他所经历的那个被遗弃、那个孤独的极黑暗的时刻，和我们自己要去经历的那个时刻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国外，为了表达对这样的一个挚爱的亲人去世的一个表达的时候，通常也会有守夜。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这些士兵，如果在战场上过世了，在国外有很多都叫公墓，就像中国的烈士陵园一样，它会有很多的公墓。那么这个公墓甚至都有士兵在那里驻扎的守夜的，就是对逝者的一个尊敬，一个尊重啊。那么我们在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的爱我们，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了表达对主的一个敬意，我们要去守夜，去等候他的随时到来。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爱的至深，我们没有办法是说当一个挚爱的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不等待，我想我们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爱得够深，守夜它就不再是一个规矩性的一个教导和逼迫，它是一个爱的一个吸引。就像玛利亚马大琳娜，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若望福音里面， 安息日一过，子夜，天还很黑，他又忍不住跑到坟墓里去。其实，在他的信德的这个层面里面，他不会相信耶稣复活。他到那里只不过是给耶稣的遗体保持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甚至可能希望再触碰一下耶稣的遗体，因为爱，因为爱。我们呢？那么死亡，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坟墓其实就是死亡的一个外在标记，对不对？我们说看到一个坟墓，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死了。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坟墓，坟墓其实是死亡的一个外在的标记，一个外在的表现。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常常活在，会让我们想起来一个挫败，或者说一种失落和失望，是吧？我们这是我们常见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一个典型的心理，那里没有希望，那是人生的一个终点，一个终结。那么在内在上，坟墓它象征着我们自己在感受死亡的内心深处的空虚之处。换句话说，从外在上讲，人死以后埋葬的地方那是坟墓，但其实是说从内在上来讲，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片空虚之处，在那里面你有死亡的感受，孤独、被遗弃、恐惧。沙漠教父这个 Macross 他说，当你听说当时主将灵魂从地狱和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下到地狱做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想象这件事情离你自己的灵魂如此遥远。当你听到坟墓的时候，你不要只想到看得见的，其实你自己的心就是一座坟墓。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莫管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坟墓，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坟墓。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极深渊的恐惧、害怕、孤独、被遗弃的这种极度的深渊当中，我们内心的坟墓里面，我们时刻在经历着罪和自私的死亡。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自私一点一点埋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是走向一个死亡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为他人而活，所以我们就要牺牲自己。我们就致死自己的意愿。当我们愿意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把自己埋葬在坟墓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虚幻的希望，一切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在想，当人生的前半生，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们40岁、50岁，我们说50岁，在中国人讲才知天命。所谓的知天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再现实一点点。50岁之前都是生活在虚幻当中，没完没了的崇高的理想，心中的执念追求着成功，控制欲极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会发现，我们这虚幻的希望和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受到主的光照，我们都要把它给消灭掉。直到我们意识到，成功和失败不重要，反而我们应该对它有一个平常心。健康和疾病不重要，我们应该对它有一个平常心。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澄清天主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生活的那个样式一样。 但是这个过程显然是不容易的，显然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很多的圣人他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常常，比如说当自己的属灵生命分辨不是很清晰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抉择。他说，当我不知道天主的召叫，圣神他的指引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做相反我自己本性的事，因为我自己本性的事我十分了解。我打个比方说，什么叫相反本性的事情，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这个我相当的清楚，在当下我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自私，当我们把自己的骄傲，我们生命的罪埋葬在那里的时候，这并不容易，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感受到一个极度的痛苦，甚至是无助。我知道我们的课堂里有很多主的仆人非常的坚强，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和我们家庭有的都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无助，但是就像从起初一直到现在，我提醒大家的是说，当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你无力拒绝，你也无力改变。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你只能接受，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有个希望，因为主他也进入到死亡和坟墓当中，他也亲自去品尝了什么叫痛苦，什么叫孤独，什么叫恐惧，什么叫害怕，什么叫无助，以至于他在死亡的最后一个时刻，他无助而又无助，绝望而又绝望，说了一句话，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也就是说，从外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所有的无助的状态里，主还是发出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希望，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主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在生命的最后他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哀嚎，这样一个满了希望的满了信心的这样一个句祈祷，就是主他在这个希望当中看到了什么。他看到自己要复活，他知道自己注定要复活，因为他跟门徒们曾经预言过，人子要被人处死，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对耶稣基督而言，死亡和坟墓那不是终结，那是通向一个新生命的一个道路。当他把他的人性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绝望和痛苦埋葬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说，非常戏剧性的，非常讽刺意味的是说，我们的所说的在这里的坟墓，其实就像做母亲的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子宫一样。我们都知道子宫是什么，就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所以坟墓也是，坟墓对于基督徒而言，那是一个死亡埋葬自己自私和骄傲和罪恶的地方。但是就像耶稣基督静静地躺在那里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所以曾经一个主的仆人做过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的生命就像一个作茧的虫子。我们都知道一个虫子或者是一个这个蚕，大家都见过，是不是？兔丝就相当于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自私和骄傲。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主的恩宠的帮助下，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舍弃自己，去克服自己，去战胜自己，超越自己， 我们把我们的自私和骄傲，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种罪恶的东西，甚至是罪性，一点点吐出来，去舍弃它，一点点吐出来。我们吐了一个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被包裹了一层，变得好像不自由。然后又吐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吐的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你发现你不能动了，你自己结了一个茧。自己在那个茧里出不来了，就好像坟墓一样，你在那里只有痛苦和无助，你什么都不能做，然后直到自己死在那里，但是好像也没死，所以虫子就在那个茧里面过了一段黑暗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生命发生了蜕变，从这个黑暗的，从那个微不足道那个光明的小口里再挤出来了以后，它就不再是一个虫，不再是以前那个丑陋的一个虫，一个蠕动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蝴蝶，能飞翔，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一个更美丽的生命。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它的美丽也就是这样子，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的坟墓在这里面既是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孕育新生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耶稣在死亡当中，在坟墓当中，从死亡中复活，那么这个坟墓也就成了。他和我们重获新生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都要去经历。因为耶稣说：“你们跟我学吧。”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生命的轨迹，我们就找到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正像耶稣基督在空虚、黑暗、死亡的坟墓当中复活新生，我们也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在信德当中保持警醒。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空虚、黑暗和死亡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不要随从着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欲望，极力的排斥、抗拒、拒绝，反而要向基督学习，静静的躺在那里，因为那是死亡的状态，死亡其实也是另一种安息。那么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同基督在坟墓当中一同悲伤，但是同时我们要相信他在我们的内心空虚之处，他必要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复活的新生。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愉悦。那并不是说直到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到坟墓里去死去的那一天，不是，而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周而复始的。不间断的出现了这样一种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就像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第六章第八节提醒我们：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我们也要与他同生。各位，我们期望有个复活的生命是对的，我们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 OK 的。所以，当我们在祈祷当中把我们。所渴望的这个鲜活的、美善的、圣洁的生命，放在祈祷当中交给主的时候，这不是变戏法，这不是变魔术，手一挥啊，你现在就有个圣洁的生命，不是的，而是说，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望开始的时候，主他就开始利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一切， 把我们引入到给他同死的那个悲伤当中，那个痛苦当中，那个孤独当中，那个坟墓当中，然后就是我们愉悦心生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就已经给我们做了预示。我们都知道，天主最初创造了亚当。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助手，耶稣让亚当沉睡过去，安息。耶稣让亚当沉睡过去，当他沉睡安息的时候，从他的胸部抽出一根肋骨，找了另外一个人，厄娃。那也是表示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新的亚当，在死亡的安息当中，天主借着他重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天主的这个计划的完整性，我们要看到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允许发生的这一切的计划的美善，然后就像雅各伯书第五章七至八节所描述的，弟兄们，直到主的来临，应该忍耐，看农夫多么忍耐，期待田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获得时雨和晚雨，你们也该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的主的来临已经接近了。换句话说，在这里谈到两个词：忍耐，还有什么呀？在期待当中要去等待，就像耶稣基督安静的躺在那里，等待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蒙召，在安静当中怀着信心，等待天主完成他对我们生命的应许。是在信心当中，是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所以在这里面，耐心等待其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蒙召保持忠心，甚至在这个忠心的时候，宁可选择受苦，也不愿意利用自己的手去改变这个现状，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救恩计划就在那。不做那无谓的抗争，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接纳我们应该接纳的东西。所以，就像大卫生活在圣咏当中去所说的，天主希望我们是说：你们要停止你们肉性的手，并承认我是万民的至尊、大地的上主。其实，这个等待对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行，因为这个忍耐，它不单单是对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情的状态，一个被动的等待，因为这个事情我不能控制，所以就这样子吧，爱咋咋咋着吧。它不是说对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情，一个被动的等待，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在国内有一个这个词，就叫躺平，啥也不做了，非常消极的一个心态。不是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在信心当中等待，带着感恩赞美的去接纳，不是这样的一个心境。这个心境呢，是积极配合主的救恩计划，而是说在等待过程当中，去默默的静观耶稣基督、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救恩计划。换句话说，天主从来不停止工作，即便在我们看来事情没有发展，主还是在那里工作。就像耶稣基督给他们说：“我的父从来不停止工作，我父一直工作，我也要工作。”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极度的信任的心，用我们的生命，这个耐心的等待。平安的静候当中， 去见证主正在工作，主的爱从没有停止，主的救恩计划一直在前进。不管我的生命多么糟糕，那么我就要是蒙召的，就是把我去转向主，把我的心放在主的手中。没有比这更美好的见证。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使命。就像圣母玛利亚所做的祈祷，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我们看到这句话，好像圣母玛利亚什么都没做，可是她在这个什么也没有做的里面又做了一切，因为她不是被动的等待，她是积极的等待，她是带着信心感恩的去回应，而是在感恩当中、信心当中、希望当中看到主一直在做，看到一切救恩的过程当中主实行计划的那个细致、那个极致，一切美善。我们也要做这个见证。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见证实在太难，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是不是就像坟墓一样，我们困住了。我们为蒙召要有一个极度的忍耐，一个极度的信心，活在希望当中。在属灵上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主的仆人，这又是一个必修的功课。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整部圣经，从旧约开始，我们就能明白了为什么亚巴郎天主应许他有儿子，很多年以后他才真的有儿子。为什么我们的主召叫梅瑟，让他40年的时间里在旷野里，在他年老觉得自己已经不能被再用时，在使用的时候，天主却召叫他80岁。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渴望为主做一些伟大惊人的事情，但是主其实先让我们最主要的完成一个功课，完成他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塑造，让他的救恩计划先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基督的模式、基督的样子，然后主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开展他，借着我们也能帮助别人。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去学会让自己的生命被主塑造。换句话说，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特别的关注点。今天我的死亡和坟墓是什么？我怎么从我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孤独、恐惧、无助、痛苦、害怕、失落、悲戚当中，我怎么看到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有没有看到？当我看到以后有没有希望？我怎么样带着一个爱和感恩的心，把这一份我不愿意接纳的、我抗拒的、我挣扎的部分交在主的手中，给他一同安息。在信心中我们要相信，就像耶稣基督在小船上睡着了，中途没恐惧害怕。我们要知道是一个睡着的耶稣基督依然有能力掌控一切。同样的是，我们也要在信心当中去明白一个事实，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事实，我们所经验到的、看到的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主在改变着一切，主在更新着一切，主在工作，主的爱的动作一直没有停止。我们的主他看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要做的是让他完成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大手术。我们要做的是学会安息下来。如果麻药打得不够，一个坐到手术台上的人，医生不敢动刀，痛苦挣扎，医生怎么敢动刀？ 第一件事情，先给他打麻药，让他昏睡过去，手术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去祈求主给我们这份安息的心。怎么样能突破，能超越我们自己他的感受，让我们去在这些我们所抗拒的感受当中愉悦他，透过爱，透过信德，透过望德，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去看到那个即将到来的新生是多么的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一些圣经的经文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做圣经的默想。比如说在马窦福音27章45到55节，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祈祷，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也祈求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这个孤独和死亡，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明白耶稣在这种孤独和死亡当中到底经验的，到底意味着什么，为我们今天一个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借着孤独和死亡，他进入了孤独和死亡那一刻，使得我们在进入孤独和死亡当中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因为耶稣基督就在那里。我们在自己的孤独和死亡当中进入了耶稣基督和孤独和死亡的那一刻，重合了，重现了，这是它的意义。第二，在约翰福音的19章31到42节，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苦难和死亡有一个更加的一个孝爱和敬重的心。然而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有的，我们需要主他的恩宠，所以这份恩宠我们需要去祈求才能得到。所以就像小德兰给耶稣基督所祈求的，主啊，把你对我的爱赐给我，好使我能爱你像你爱我那样。我们每个人都缺乏，我们没有爱的能力，甚至我们都没有渴望有爱的能力。那么就连这份渴望我们都需要去求来，主啊，赐我渴望和你在一起。我们就这个渴，求你赐我更多的渴望，让我能渴望你。我们什么都没有。在马窦福音的27章57到66节，我们祈求主能给我们一个属神的智慧，一个属神的歌言，好使我们能从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和坟墓当中看到一个新生，看到安慰，看到希望。这样的话，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死亡，一个坟墓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惊慌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他陪伴我们，一同经验，去战胜他，去愉悦他，让他这段感受，让这段生命的经历成为我们生命愉悦，成为我们生命蜕变一个机遇。我们不晓得天主他的救恩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时间的长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祈求耐心信赖基督的应许，就像雅各伯书5章7到11节。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去借着祈祷去获得这份充满耐心的这份恩宠。好了，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这是天主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召叫我们，将我们生命滑向深处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其实也是一个恩宠。让我们在自己死亡、坟墓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感受当中，能保持一个警醒，能保持一个守夜的心灵，把我们的痛苦奉献给耶稣基督，就好像是我们借着我们现在所经验的为耶稣基督守夜。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在祈祷当中发现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坟墓，就是那个死亡，多么的让我们幸福。这就是圣保罗中途所描述的自己的一种心境。为了与基督同在的缘故，我宁愿意在迫害当中，宁愿意在软弱当中，宁愿意在困苦当中。我们也是，当有这份对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的一份渴望。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